嗨，欢迎来到害人不浅的 Podcast 频道，我是负责害你不浅的 Ivan。 这一次来到 EP4 哦，我们这次的标题是第一次约会谁结账，男人心比你想的更复杂。对，那就是也是之前跟大家票选的时候，虽然票数比较低，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也很想要做的一个该说是良性题目吗？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在我心中其实比较不像是良性题目。那至于为什么我觉得不算是良性题目，等一下大家就知道，有听到最后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真正想讲的是什么。对，好，那这次的主题因为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男人该不该买单？那我会以一个很男人本位的视角去说这件事情。然后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声音有点没力，然后有点慵懒，因为我刚被我的健身教练虐完我的腿，他今天排了很多单侧的动作，那想要让我的就是双边的肌群更加的平衡一点，然后也换了一些课表，所以其实我现在非常的累，而且我教练还蛮鸡掰的，就是我一边练一边上课，明明就很累了，然后教练还会跟我说：“哎，赶快升新的一级啊！”你知道，这是蛮累的一件事。练完腿，然后你回家把脚本要写完，然后该弄的器材加一架，然后还要录音啊、所以对，好，大家今天包容一下，我的声音可能今天不会很 OK 这样子。对，好，然后首先呢，要先感谢一下大家对 EP3 的热烈的 feedback， 其实收到了比起 EP0、1、2这三集就是更多的称赞，就比如说内容做得很棒啊，然后喜欢就是这样子很认真的跟 Eason 就是这样分享我去海外的念书或者是工作的过程，或是一些比较偏向实际的黑暗面的东西。对，那但我比较困惑的事情是，更多的称赞是就是哎 Ivan 声音很好听，哎声音很有磁性，声音很棒之类的。我不得不说我是很开心的啦，因为其实我因为国中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情，所以我其实对于唱歌还有对于自己的声音是蛮自卑的。那直到我开始做 podcast 之后，我才发现哎什么居然就是大家是喜欢我的声音的。对，还蛮受宠若惊，好，也很谢谢大家。但其实我会比较希望可以听到就是关于内容的建议啦，因为这样我才能够做一些实际的改变。你们称赞我声音很好听什么的，或是甚至是比如说声音性感啊之类，但说真的我就是爽，然后我爽完了没啦，我也没办法做任何改进啊，就是对我就是只是爽一下而已，对，是很爽了、啊，对，甚至是有一些像我的亲友啊，有一位很好的朋友，他居然就是他真的去听完，因为其实我做这一个害人不浅的自媒体啊，我没有想要推给我周遭的朋友或什么的，因为我不想要你知道像那种传直销或者是那种保险业务一样，就做一个工作，然后把朋友搞得没有，更何况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目前还是兴趣。那亲友，我的那个亲友他居然说他要把它设成闹钟，然后我在想说你是 Hello， 你这样子就每个礼拜只能够，因为我都礼拜四晚上上节目嘛，那你这样就变成说你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五可以因为我的节目起床，你一个礼拜起床一次就好了。对，不过我很高兴就是能够收到大家的各种回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热烈的回馈一下这样之后的节目或者这一集的节目。那其实我7月24号创立这个节目之后到现在啊，大概两周吧，我从后台这边看收听的人数已经快逼近600人了，就是非常的意外，对，完全出乎我意料。那之后我也会尽量抓准时间在每周四上节目啦，但是因为目前还有自己的本职要顾，所以我尽量只能这样说。那也有在计划开每周四晚上的直播，那或者是一些关于 因为最近真的看到很多太多那种跑来问我就是要怎么样打造展示面或是打造 IG 的东西，那我其实有做了一份资料了，那有在一个我自己的群，就是有参加的群组里面然后分享出来，大家回应还蛮热烈的，甚至有一些人私讯我说诶，这个东西其实可以卖钱啊什么的，对，其实我知道那可以卖钱，那也是一些我对于展示面的心得，那这个东西我想要等它更成熟一点，那用别的方式就是给害人不浅这个自媒体的粉丝们，对，那就请大家好好的 follow 我的 IG FB 或者是我的部落格甚至是 podcast 我都会宣传一下，对，这个就先请大家期待一下，对那还在计划当中，那因为毕竟我不是全职在经营害人不浅，所以其实我比较宁愿啊，就是我的内容产出的量少一点没关系，但能够出来的都是尽量是自己能够满意的比较高水准的东西，对啊，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些坚持啦，我的个性本来就比较完美主义这样子。那最后在一开始的就这一段打招呼里面，我有想要跟大家工商一下我的 IG， 害人不浅，那个骇客的骇，一搜寻的话就看到我个人档案，那上面有个连结，打开其实有很多东西，那最上面有一个请我喝杯咖啡的功能，那个其实是一个小额捐款，那其实我设了三种价位，那你也可以自定你的请我喝咖啡的钱，那收这个钱其实不为别的，我是想要让大家一个认真提问的空间，对，因为我遇过太多那种问我免费，就是免费问我问题然后我免费回答他，那他也不会去做，他也不会珍惜我的答案，也不会做任何行动，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可惜的，毕竟你提问浪费了你的时间，那我回答也浪费了我的时间，我们浪费了双方的时间，但人性就是有付费就会珍惜拿到的东西，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问题的重要程度，我记得我是设79,279跟479台币吧，对，你可以就是依照你需要的或是你自己觉得议题的严重程度，那付钱给我，那也在评论的地方写上你的问题或者是写上你的 IG 账号或 email， 那我也可以就是在私下联络你，那甚至是把你的问题回答完了之后或者是在podcast 或者是部落格的文章写一篇或者是做一集完整的产出，然后去回答你的问题这样子，对，所以请大家可以点开一下小弟的 IG 害人不浅，然后在我的个人档案那边把连结打开看一下，对，那上面有一些还蛮不错的东西可以看一下，那第一个连结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一个小额付款的连结这样子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工商结束了，今那就好，现在多久了，8分钟了 ，OK， 那我的黑特大概也走了。那 OK， 我可以稍微来小抱怨一下啊。我相信那个黑特大概也不会来，黑粉应该不会来听这个东西了。事情是这样子的，我的 IG 啊，就在某一天有一个网红开始去表奥克的新书的时候，同一天有一个应该是女黑粉啊，看那个名字，有一个女黑粉来我的 IG 的 po 文上面黑我，但就写了一大串，我就想说哇，你真的是也是浪费蛮多时间在回我的，真的很可爱，然后把我的 IG 的 story 也全部都看过，然后我那时候在办 IG 投票关于节目走向，他连节目走向的投票都去投了，所以我到底就在想说你写了这么多黑特的东西好长一段啊，可是你又却看了我的动态然后又投票，你这样真的弄得我很乱，你到底是喜欢我呢还是讨厌我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对，然后怎么说，他其实是看错了一个 hashtag， 那个 hashtag 叫做，那篇 po 文有一个 hashtag 叫做女人的驯化策略，但他生气的点是这个，但其实我觉得啊，那个拜托国文好一点呢，就是不要网络时代大家国文都那么烂，那一句话的意思是女人对男人的驯化策略，然后省略的受词叫做女人的驯化策略，不是男人对女人的驯化策略，男人驯化女人是很需要技术跟困难的一件事，不像 女生驯服男生，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倾向。那所以就是啊，下次要黑我或者是写负面内容啊，我是希望就是能够至少你看清楚，那再来黑我，那我会比较开心啦。对，因为我不介意就是大家讨论或是有给我负面的意见或是任何批评，只要是有建设性的意见，那我都会接受并且改进。只是你就单纯的黑，那我就会觉得说，哎，那你只是要发泄情绪啊，然后之类的，或是想要我的关注。我是不知道黑粉怎么想啊，但是黑粉的动机千百种，我没有想要走那种超高流量路线，所以我也不想要，也没有那个必要去接受别人的负面情绪。所以基本上黑粉的对策我是就是会无视啦，然后放着。那除非就是真的很偏激或极端，甚至是攻击我的其他粉丝，那我就一律就是二级斩，封锁处理这样子。好，当然就这样子咯。那正式的介绍一下今天的大纲，总共有五点，我会分五个段落去讨论，就是第一次约会谁结账这个问题。那第一个我会，第一段我会先讨论一下初次约会的定义，那总要提一下说，诶，怎么样叫做初次约会啊，我会怎么看待就是什么样的行为叫做初次约会。第二点是我自己跟我周遭的男性朋友们的看法还有做法。那第三点会是赛局的观点，怎么看待第一次约会谁付钱这件事情。这一段比较烧脑啊，那请大家有点心理准备，假如你不想要被烧脑的话，那第三段的那个赛局观点你可以跳过。那接下来第四点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嘛，那第三集有听的人大概知道，待过台湾、香港、日本，那其实我会做一个台港日的跨文化比较，那就是比较类似那种光谱式的文化比较的观点。那第五点呢、啊、就最重要啦，红药丸角度。我相信黑粉不会听到最后啦，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在最后听，就是去说我的红药丸视角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那稍后会讲这五点的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跟我为了这个题目问的周遭的朋友的看法的整理。那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我还想要讲最后一个点，其实就是我为什么会做那个 EP2 的主题跟这一次的主题呢？ EP2 的主题是EP2 的主题什么去了？糟糕，我自己忘记我自己做了什么。没关系，反正就是 EP2 的那个主题跟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就是第一次约会谁付钱啊？其实会做这两个主题，真的是因为我在那种两女性主流媒体上面，然后真的是看到太多这两个月经议题了。对啊，我想起来 EP2 是什么啦，就是女人到底该不该看男人的手机。对，那女人该不该看男人手机跟第一次约会男人该不该结账这两个东西啊，说真的对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觉得它是问题，那都是可以解决的。对啊，那 EP2 我那时候提出的解法就是，你一开始框架就要弄好，人家要看你手机，以这个为前提进入关系，你当然就是掰啊，就不要啊。那这一次的这个其实就是我等一下会开始讲啊，那我基本上我自己的答案是男人就该付钱。对，那这些我的黑粉可能就会觉得，诶，奇怪，为什么你 EP2 政治不正确啊， EP4 又政治正确。没有，其实只是因为你不懂真正的男女动态，你也不懂红药丸，所以你才会觉得我不一致。但其实假如你用框架的观点或者是红药丸的观点来看我的做法，甚至是你只要有基本逻辑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啊、哦、原来 Ivan 会这样做非常合理。好，那开始讨论第一点，就是初次约会的定义。大部分的情况下，我自己对初次约会的定义是一对男女跟不是一对男女，就是男生或女生跟一个自己喜欢的异性第一次单独到某个地方做某一件事。当然这是异性恋的情况啦，不好意思，我没有同性恋的经验，我没办法就是跟大家讨论。对，因为人性呢本来就是喜欢，就是想要提供价值给自己喜欢的人的，这 无可避免，而且人性基本上大多数时候是会礼尚往来的。那所以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出去约会，不管是情绪的投入、情绪的价值的给予，或者是金钱的投入、金钱的价值的给予，我觉得其实都很正常。只是很多女性主流媒体或是那种女权极端主义者或是左交都在那边高举的女，就是一些特别的旗帜，然后就是用一种很理所当然的态度，然后叫男生第一次约会要付钱。我觉得这种动态就是非常的要不得，我自己也非常讨厌这样子。对，我自己的意见也是男人应该付钱，但是并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角度，就是男人应该要付钱。我觉得这两件事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继续 break down 我们下一个第二个主题。那我周遭的我的好兄弟们跟我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待第一次约会的消费行为这件事，那甚至是它背后的有什么样子的指标意义呢？我先说我自己，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就是该付钱，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到了一个程度，到了一个我肯约你出来投入时间的程度。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我都肯约你出来了，那付钱又算什么？因为我觉得时间比钱还宝贵啊。对啊，那通常我周遭的好兄弟们其实他们的看法也几乎都是会跟我做法其实也蛮像的，就是我们会假装上厕所，或是偷偷塞钱给服务生，就是偷偷的先把账给结掉这样子。因为啊，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你喜欢一个女人，所以对她付出价值或是分享一些价值给她，这是身为一个男人甚至是身为一个人基本上应该做的。但我觉得相应的互动必须要是平衡的，有来有往，一起交换各自的经济资本或是情绪资本，那是很正常啊，一来一往很平等嘛。啊，你们不就是想要平等主义吗？就来平等主义啊，一来一往嘛。对啊，那就是女生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说你可以回馈啊，或者是 AA 啊，或之类的。OK， 我刚刚讲完了我跟我朋友们的好兄弟们的就是男人的观点。那女性的反应的状况呢，通常我自己跟周遭的人是有三种，就是女生会呆坐着什么动作都没有，就是付钱的时候，那其实这时候男人就会觉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还没开始交往或是进入长期关系之前就在预告说你以后要领养一个公主是吗？我不知道这个行为到底是对，因为你这样透露出来的潜讯息就是我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妹，没什么好讲的。好吧，那这个东西就留给其他白色骑士去收吧。那第二种可能就是女生会有一个掏钱的动作。那基本上我觉得女生会有一个掏钱的动作这个就很棒。那甚至第三种很罕见但还是会有，就是女生会用一些方法塞钱或是偷偷把钱放到男生口袋，让男生去结账给男生面子。基本上啊，我觉得光是第二种女生有掏钱的动作这一点啊，在现代台湾其实就并不是那么的常见了。那用某些方法塞钱给男生这种方法其实更少了，但是其实我跟我的好兄弟们其实讨论过这个议题蛮深的，就是女生一个掏钱的动作，这基本上是比及格好一些，大概七八十分吧。但是女生想用某些方法塞钱给男生让男生去结账，就是不仅是不会让男生吃太多亏，就是意思意思塞一点钱给你还帮你做面子的话，这个90甚至100分，个性上这个不得了啊，不仅是个性好三观正确，你跟他进入长期关系他还会帮你做足面子，让你在外面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后勤，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假如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男生，然后你有遇到你在约会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女生的话，好好珍惜，真的好好珍惜，赶快把它 fix 在你身上。对，那大概是这三种的行为跟归类这样子。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再带到下一点，赛局观点。赛局观点啊，我自己是觉得奥克提到的那个以暴还以暴的法则蛮好的，我稍微再更整理跟归纳之后啊，大概像这样子。其实赛局观点就是有四点。第一个，你遇到一个人刚开始一开始先合作，如果对方也合作，那就跟他继续合作下去。那第二点是，如果对方在合作的过程中就耍鸡掰，那你一定要立刻的给他惩罚，不能够姑息他。第三，事过境迁一阵子了，那如果好死不死又遇到他有机会合作，那你要给对方一个机会，就是舍弃前嫌跟他合作。那第四点是，假如对方又再击败你一次，就击败第二次，好，老死不相往来。这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就是应用到约会里面了，那其实就是一个赛局的观点，就是第一次你先看看这个妹子怎么样，他只要是刚刚提到的第二种或第三种，有掏钱动作或者是偷塞钱给你去结账的，哦，那个不用讲了吧，一定是 OK。 但假如他是第一种呆坐着，连个拿钱假装拿钱的动作都没有的话，那好，就不约，给予这边的给予惩罚套进去男女关系就是收回关注，就不要理他了。那假如过了一阵子事过境迁，又有机会合作，那在这个地方就是又有机会碰到面了，或是他突然又不知道冲啥小脑筋不对，或是他是暧昧的男生甩了，他又想要来约你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再给对方第二次机会，忘记前嫌的再跟他约会一次。那这个时候他假如又是有掏钱的动作，或者是塞钱给人家去结账的话，就 OK 啊，就继续往来啊，可以继续约会看看。但假设他还是第一种，就呆坐着一个摆烂的态度等着你付钱，老死不相往来，收回关注，不用再理他，直接封锁。因为他就只是想把你变成他的 time hole， 然后把你变成他的关注焦虑的一环，他就只是想要你的关注，他不是想要你，想要你的关注跟想要你这两者是区别很大的。一个是把你当成众多关注的其中一颗螺丝，那一个是对你抱持的真诚欲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对，那再提到下一点，台湾香港日本的跨文化比较，我自己经历过对于这件事情的文化差异啊，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台湾日本跟香港我常常觉得是一道光谱，就他们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文化导链。怎么说呢？比如说上次在让男生请客这件事情上啊，我觉得基本上最需要最容易就是碰到男人请客的情况其实是日本，第二是台湾，第三才是香港。怎么说呢？这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在日本的时候你约会啊或什么的各种潜规则跟那种社会脉络其实是就是男生就该主导约会，男生就该付钱，男生就该负责，就是让约会的脚本继续走下去，带领着女生，那付钱也是其中一环。那这件事情其实乍听之下很靠北，对不对？那其实不会，因为日本男生的脚本是这样，但女生有一个很确切的脚本，就是他们会预设你第一次约会请客，但是日本女生给你的怎么说使用者体验吗？非常的好，就是你跟他约会你会付钱付得很心甘情愿，他会很理所当然的等着你付钱，但是你付完之后他会给你一个比如说就是一个会让你融化的微笑，或者是抱你，或者是一个让你开心的情绪反应。那基本上你跟日本女生约会的话，通常第一次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是你要付钱，但是相对的你也会有一个很愉快的约会体验。那台湾呢？台湾很有趣哦。台湾我觉得 要男生请客这个东西啊，一直都有，但没有日本那么多啊，但还是有。假设日本可能你约十次会，九次要你请客，那我的体感是台湾可能六七次，那香港可能两三次。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女生要不得的地方就在于，她假设预设你要帮她付钱啊，很高几率你会碰上那种就是摆烂的态度，那变成说，哎，你帮她付了钱，但你没有得到一个开心的 feedback， 就不会像日本在跟日本女生约会的时候的那种开心的感觉，因为他们会一种台湾女生很容易用一种很理所当然，然后很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双标就出现了，要平等主义，结果要男人付钱，这个时候我也觉得是 hello 吗？平等主义呢？这个时候自助餐们就会平等主义不见了，要男人付钱，要男人付钱，其实我觉得也没差，因为我的自己的意见也是男人应该付钱，但是你那种男人付完钱，然后你有一个态度就是完全就是赶快付一付，我们要出去，我们要赶快离开这家店了，去下一个地方，或是好，我要赶快回家了，我觉得这就不 OK。 当然我不是要否定所有台湾女生，我只是要再次强调，有黑粉的话，黑粉仔细听这一段哦，我不是要黑所有台湾女生，我只是要说明台湾虽然第一次约会请客几率没有日本那么高，但是收到的情绪上的回应体验上没有日本这么好。好，不要再黑我了哈，仔细听我讲话那香港的话呢，我觉得香港还蛮特别的，就这个地方基本上我约会碰到的都是跟香港女生的话碰到都是 AA， 就是各自付各自的，那我要付啊或什么也会被就是塞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还 OK。香港女生我觉得就很直来直往啊，然后喜欢你就把钱给你，然后开开心心的约完这次会，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对，第一次约会付钱这件事情上，那其他方面就下次再说那好，来了重点，我要加快一下速度，因为之前有人 feedback 说超过半小时的 podcast 有点太长好了，其实我也觉得一小时我录完真的很累，录完一个小时的 podcast 那个整个喉咙痛啊，不是人干的。那红药丸角度来看待第一次约会谁付钱这件事情呢，其实才是我真正想要讲的东西，也不一定是红药丸角度啦，其实是红药丸角度加上一些社会心理学角度怎么说呢，我觉得第一次约会谁付钱这个议题啊，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关于社会阶级还有人际的筛选能力的指标。怎么说呢，我自己的观察里面，社会阶级相对比较低的人，那就会比较常暴露在很多 low 咖的环境当中，不管男女那你暴露在一个很多 low 咖的环境当中的时候，那你遇到 low 咖的次数当然相对其他人比较多嘛，这很直观。那你的人际筛选能力也是差不多的道理。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相反的来看，你的社会阶级相对高的话，那你就可能比较知道一些，就是怎么讲，台语叫做人与人之间把诺吗？对，一些把诺的东西，就有点像是潜规则吧。或者是让人舒服的相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你遇到这种抱怨说第一次约会男生都不付钱，或者是你第一次约会女生都要你付全部的钱，态度很差，你遇到这种状况啊，在社会阶级比较高的人里面，那你遇到的情况可能就比较少，因为 low cost 比较少嘛，那经济顾虑比较少，所以你就会相对的这不会那么成问题。对，那你有发现我想要讲的脉络了吗？没错，常常抱怨不管是男生抱怨女生被请客态度很差，或者是女生抱怨男生都不请客，常常抱怨这种问题的人啊，男生的话通常这个男的 SMV 很低，女生的话通常他的 hypergamy 滤网没有好好的优化过。 很残酷的说成白话，就是会抱怨这件事情的男人通常太穷或是太没有成就，相对的会抱怨这件事情的女人通常看男人的眼光都不太好。那前者很直观嘛，男人的 SMV 基本上绑定你的金钱、你的成就、你的社会地位。女人的 hypergamy 没有好好优化的话，那遇到 low 咖男的、遇到 beta 的几率就会上升啊。所以其实我真正想要做的结论是，常常抱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出钱问谁出钱这个问题的人啊，不仅是你在对异性的择偶上碰到这种人，你应该要把 这种很多抱怨相似情况的人当做一个 red flag， 当做一个红旗去避开他。那甚至是在同性的交友上，你遇到这种很常抱怨第一次约会出钱问题的人，你也应该要避开他，或是已经是朋友的话，你就要减少接触，不然的话你迟早会被这种价值观扯后腿。因为通常这样子的人他的 mindset 都很匮乏，那你跟他扯上长期关系，不管是朋友啊或是长期交往啊，我觉得也都没有什么好结果。对，好 OK， 我尝试着缩短了我的 podcast 的长度。那今天关于第一次约会的主题，第一次约会谁结账，男人心比你想的更复杂，那大家就到这边啦。那我最后再工商一次自己 IG 个人档案的连结，点开之后第二个连结开始会是各种平台的，比如说 Podcast 啊，或者是我的 FB 平台，或是我的个人部落格。那第一个会是一个可以小额付款的连结，那假如你喜欢我的 Podcast 或是其他的内容创作，那欢迎你就是用付费的方式给我一个主题或是你的问题，我会针对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跟你支付的款项的高低，然后把它做成内容，甚至是精致化成一个课程给你，或是给有需要的相关的人。那你可以再利用 IG 或是其他平台跟我好好的沟通，假如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对，谢谢你听完这一集 EP4 的 Podcast， 我是负责害你不浅的 Ivan。 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分享给你周遭的亲朋好友，让我有能力可以在上班以外的时间持续的创作下去。那也欢迎到我的刚刚提到的个人档案连结中请我喝一杯咖啡，或者是赞助我新的麦克风的资金。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